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果二十二节讲的，如果十六节也讲的，十七节这他这事就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各位不要只想到他复活了一个死人，那里路加的重点是他让一个可怜的母亲得到了安慰，就是死人复活当然是很奇妙的事，但可怜的母亲得到安慰，可怜的寡妇得到安慰，恐怕对这个女人也有一点吸引吧，对吧？哎，那我也就是我不敢说我们要不要有这个同理心。圣经里倒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到耶稣那里一定要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就可以是我很彷徨，我很茫然，我很困惑，我很累，我很空虚，总之当然这些至终都是罪来的，但是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并不是罪恶感很重。那这个女人也可能有很多的，就包括有一个是这个。好，下面这我就更不太能解释了，也看过解经书写过，但是还是不懂。她拿着圣香膏的玉瓶，这个事情跟那个后来耶稣快要死的时候在伯大尼被那个玛利亚膏太像了，但这两件事明显不是一件事，一个是早期，一个是晚期。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是很规矩的人，那么是玛利亚、马大、拉萨路都是有体面的人，所以马拉萨路死的时候犹太人很多很体面的来吊丧，那这个女人是不体面的一个人。好，但是很像，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件事做一个解释，不过反正我们看经文就看下去吧。他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脚哭，这我也不懂，你怎么可能站在一个背后然后又挨着他的脚哭呢？那么一般这我大概确定，但我还是不太能够想。我最接近就是你在日本的料理店吃，就坐在榻榻米上比较舒服一点，但是犹太人吃那最后晚餐画的是绝对不适合那个时候的，就是躺着吃东西的，说起来也很舒服了，躺着吃。那么但是耶稣怎么躺着吃，他是在耶稣的背后然后挨着耶稣的脚哭，我难以想象，这在吃饭呢，然后又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在吃饭呢，这嚎啕大哭，就掉眼泪啊。好，不管怎么样掉眼泪也好，反正哭得很厉害嘛。这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整个这个饭局是尴尬到不能再尴尬了，就是一定都刀叉什么都停下来了，就看这件事情，就这是很尴尬的。然后下面就更尴尬了，他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然后又用脚连连用嘴连连亲他的脚，刚才是呵呵，现在是呵呵，你说这是很尴尬的事。我们不知道，不管有没有这风俗你都可以知道非常的尴尬。然后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啊，心里说他实在是很gentleman，很有风度，不说话，就心里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必知道。你看他用的字，路加用的字也很奇怪，摸，这好像还有点色情的意味了。摸他的是谁？当然，这可能也跟宗教有关系，就是 touch 到他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一个罪人。换句话说，这个请耶稣吃饭的人 他应该是达到目的了。
嗯，
就是他，因为很多人都说他是先知啊，前面不是第十六节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那我们在路加福音四福音书都看到，那么当耶稣兴起的时候，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也不怪法利赛人或宗教领袖，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旧约就讲有这个责任，不能让百姓被假先知骗了。而历世历代，包括今天的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尤其你被罗马人统治，隔一阵就有一个真命天子出来要革命，隔一阵就有一个洪秀全出来，那么所以他们也需要小心，不要让这个事情就假先知蛊惑了众人啊！今天吃一顿饭测出来了，哎呀，先知哪里会让女人来，让这个坏女人来碰他嘛？他不但让他碰，让他亲，让他擦，哎呦，简直是太过分了。各位，耶稣比先知大多了，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坏女人，耶稣也知道请他的法利赛人心里在说什么。第四十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你看好客气哦，夫子请说，心里在批评论断他。四十一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各位，这个耶稣讲得很客气，我们讲的就重一点嘛，把它强调一点，实际上这样强调是合理的，只因为耶稣在那个场合里，这个犹太人根本不会了解。有人免了你一亿，和有一次打电话你借他一个五块钱的铜板或一块钱的铜板，他后来碰到你说啊，那一块钱不用还了。有人说你欠我的一亿，这借据都撕掉不用了，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哇，恐怕跪下来抱着他，哦，大恩大德，莫齿难忘。如果有人说，哎，老张啊，你昨天向我借打电话的那个铜板你不必还了，你还会说，哎呦，你还记得这件事。就是多得恩免的人对那个免他债的人会多感谢，这我们很懂。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了，所有人问题都在这里了。所有的人都不觉得自己得了多大的恩，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不太能体会。我们不觉得我们欠了，我们觉得我们 pretty good， 如果欠上帝也不过是一两块钱的，那没什么关系嘛。可是一个人，这就是你不必是一个很坏的女人，你甚至可以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你要知道上帝给你的恩典有多大。所以刚才那些荒唐的动作都是一个在强调一个人那个感谢到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实在对我太好了。各位，这同样是你被爱的时候，你才被强烈爱的时候，而且被很不配的强烈的爱得到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反应。所以保罗说，保罗亚基帕王说你发疯了，保罗说我没有发疯，对，我没有说我们要发疯，但是当世人不信的时候，看我们好像疯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说是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爱。那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就是，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哎，信耶稣也没有多好，就哎呀，跟上帝请个假也常常有的。好，四十四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好，这个话向着那个女人对西门说，其实也是对那个女人说了，也是对所有人说了，也是对我们说了。 我进了你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这背景因素我都不觉得我们要去探讨，因为不重要，重要是你知道那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嘛，这女人很疯狂嘛，你没有给我水洗脚，就是你基本待客之道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无求于我，我无恩于你，如果有不过是五两银子的恩典，可有可无了。就今天如果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大一般也只能讲的是你来信耶稣啊，不错啦，听听啦，不错，心情会愉快一点啊。我们大概不太敢讲你来信耶稣，要不然你要死得很惨哦。所以我们不会讲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实在是这么严肃。我到你家，你根本觉得我无恩于你，你也无求于我，所以你对我很怠慢，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呢，她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就对我很恭敬，因为她有求于我。她是求什么她也不知道，她只是听到哦，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她只是觉得我已经够可怜了，够惨了，反正去试试嘛，反正我一天到晚被男人侮辱，再多一个侮辱也没关系。但听说你是有福音给穷人的，你叫一个寡妇得到安慰的，那我来。然后他可能就这一点我们可能不太能体会的，就是我们那个感情的那个防线要被触到才行。就是这女人大概也是看到耶稣悲从中来啊，这种委屈，你只要说对了，我那是很，就是像我刚刚讲那个老公，他老婆说啊，你为什么杀他？就这一句话，他防线通通就不想防了，不想活了。那同样，如果一个很正确的安慰，很恰当的安慰，我们也会像这个女人一样。甚至耶稣还没有安慰，就同样我们还是说，他只是听到了，就是神的大能福音传到他耳中了。然后他就有一大堆的委屈，一大堆难过，然后路加也不跟我们讲是什么，隐隐提到一点他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用很荒唐的夸张的动作来表达他的那种内心的痛苦吧，和他觉得耶稣可以给他的安慰。所以这个女人对我是如此的恭敬，你没有四十五节，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当然也不是一进来，这都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写法。我们希望那个夸张让我们能明白这个女人的强烈的那个反，强烈这样做的原因是她有极大的，我们说需要吧。然后她对主有信心，虽然她对主认识还是那么少。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大概都是当时以色列人待客的风俗，但你都没有做，因为就是你觉得你无求于我，我无恩于你，有的话也不过五两银子的，可有可无。今天我们对主如果是这样，大概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还觉得信主很累了，给他五两都很累了，他免了我五两，我还要做这么多事。好，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四十七节又会有一个需要解释的地方，所以我告诉你，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千万不要解错了，虽然照文字上应该要这样解，就是这个女人表现出来的让耶稣很满意，嗯，有诚意，好，免了你的罪。我一直在讲，绝不是我们的表现换来了救恩，是他先得到救恩。你说耶稣明明这样讲的，但是比讲的我们应该想到更多，他是先听到，他被吸引来了，那就是恩典了，那就恩典在他身上开始发动了。当被吸引来的能完成这个并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就 反正起码他到目前为止他是被保守，他就愿意来了。甚至来了，就是我刚刚推测的那个场景，耶稣的出现让他简直是完全克制不住他自己了。这种癫狂，就还是一样，就我们应该对主都随时都有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时每分每刻每秒都哭啊都笑啊都手舞足蹈，那倒不必。但是我们对主的慈爱的认识，对他给我们的恩典的丰富，当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证明说，就见证出我们的罪得赦免。只是他这个时候要对这个女人，要在所有人面前说你的罪赦了，这你的罪赦了，又惹起那些人也是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人的罪呢？然后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吧。哇，路加是很有智慧哦，或者很会吊人胃口哦。如果在耶稣没有讲话的时候，也没做事的时候，只是静静的像一个木头一样给他哭，给他什么都没反应，耶稣讲出这句话应该是雷霆万钧，让这个女人，哦，我的罪赦了。她是很无悔的，她被赦免了，他可以平安的去了，他不被控的告了。他当然还不一定知道耶稣是神，但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传说是弥赛亚说你被罪被赦了。哇，应该是更疯狂了，但是路加一个字都不写了。这女的后来怎么样，当时反应怎么样，通通都不写了。我觉得是很高明的技巧了，就是让我们去想平平安的去吧。这女的后来怎么样，同席的人后来怎么样，我们通通不知道。但是就是整个的这一件事情提醒我们，就是也希望光照我们，我们是多得恩免的人，就这个重点。你多得恩免，多知道自己蒙恩，就会多感恩，就会多生活有力量，就会多乐意侍奉，就是更积极了。好，下面我们再看第八章。过了不多几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啊，神国的福音就是有关神国来临的福音，有关一个美好国度要来临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是耶稣复活第一个去看他的。这个人身上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还有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各位，这一群人，耶稣最少有十二个门徒在他身边呢，就跟孔子周游列国一样，在城会绝粮，如果没有人招待你接待你，很快就会饿肚子啊。就当时耶稣那个时候跟春秋战国其实有点像，春秋战国这些读书人都要找到一个好的主子，我告诉你怎么富国强兵之道，你采用了，哇，保证强大。当然一万个人里难有一两个真的被看中。那么犹太人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要自称弥赛亚，虽然不敢明目张胆，但是也都有收一些门徒，然后希望他们成为一股力量的。那这些就看你有没有本领了。其实现在我觉得那些旁门左道，什么太极门啊，什么以前那个是，就是这些东西也都是一样，就神棍希望招聚一些人，然后来养他，然后培养一个势力。我说这话意思只是耶稣要门徒跟随他，撇弃一些跟随他。哎，他们每天吃东西都是问题，耶稣只变过，不能说变，只行过两次神迹哦。 关于三次了，还有水变酒那一次，就是吃的。耶稣有一次也绝粮啊，还咒诅一棵无花果树。你看，就是有这些女人，而且是有钱的供给他。那么耶稣就第八章就讲一个比，讲一些天国的比喻。第四节，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好，我想我们今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讲几分钟好了。第五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好啊，哎呦，各位，真是很简单的话被耶稣一讲，讲得很复杂了。第一个，这也是不管是圣经的批判也好，文学批评也好，比喻的意思就是让人能懂。比喻的意思就是教理教条或者道德教训不容易懂，或者印象不深刻。最简单的，教小孩子要诚实，你讲了半天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应该诚实，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如就讲一个比喻。狼来了，从前有一个放羊的孩子，怎样怎样，这是一个比喻。那比喻重点不在狼也不在羊，比喻重点在你说谎对你是不好的。那比喻是让你明白的。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叫他们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首先耶稣没有讲什么道德教训，就讲一个故事。而这故事不明白不是太难了，不明白是因为太简单了，简单到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当然我们对于撒种不了解，所以可能需要说明一下，在当时种东西不是像我们台湾，不是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住在大安区，还就在那个成功新村的附近，国北师那个地方对面还有稻田呢。现在稻子什么，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从来不是用撒的，就是只是用插秧的方式，现在更是用机器，但在以色列呢也是用撒的。所以呢，耶稣在讲一个几乎没有意义的事，就你这么一撒，风一吹就有四种不同的结果，有的吹到这里就四种，有的吹到那里第二种、第三种，只有第四种最好，撒在一个好土里面，然后结实百倍。然后他要大家听，我的猜想就是耶稣讲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听了，因为不好听，因为实在太平常了。这就跟注意听啊，我现在要讲个故事，我今天在捷运看到有人长得高，有人长得比较矮，有人长得比较胖，有人长得比较瘦。各位，这有什么好听的？本来就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嘛，这有什么好听的？这里面有什么内容？有什么微言大义？各位，这也就是蒙拣选人的福气了，没什么。耶稣大声讲，就第八节下半句，耶稣大声说，我感觉应该就是耶稣讲到这时候很多人已经走掉了，哎，回来回来回来，还有精彩的，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大家都不听了。可是门徒就会问，我们感谢主，他会问，他们会觉得，老师啊，到底你为什么这样讲，一定有意义。人愿意到神面前来，即使是问问题还是很好的。那么耶稣说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意思其实就是 耶稣讲出话，人不懂，希望这些人有一些渴慕的心，就是你不会不叫，你不会只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一定有一些意思，就是他们会再有一点寻求和寻找。那愿我们也是这样子。那下面就讲到这个比喻啊，种子是神的道，撒在路旁是人听到魔鬼来把他们道心里的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也就是上帝的话没有放在我们心里啊，就没有了。磐石上的听到欢喜领受，但是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遇见试炼的就退后了。那么各位，耶稣没有讲哦，那是我们继续需要想的。如果有的撒在路旁的，有的撒在被鸟吃掉的，有的是被晒死了，有的被挤住了，我们应该要想到，就是我们要怎么撒得好一点嘛。我们应该想到是我们要不要做稻草人，把那个鸟吓走，我们要不要把荆棘除掉，我们要不要把田里的石头弄走，那可能都是我们要做的。这些我们应该会想到的，耶稣就不讲了。耶稣只有讲说，哦，有的就是被夺走了，有的是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心中的荆棘能够除掉。他耶稣都没有讲了，这个你可以自己推的，他就不讲了。落在好土的，就人听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那我们当然希望这四种，我们是最后这一种，让我们的心靠着主是诚实善良的，而且能够结实。要结实，我看这里的关键就是忍耐，忍耐着结实。好，我们今天讲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继续保守你的儿女。我们这个学期结束，谢谢你一切的恩典，求主赦免我的罪，也求主使用你的话，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